第二十七篇，诗篇二十七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罪恶的就是我的仇敌，成了作肉的时候，就半截出宝。虽有军兵安然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身体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祈求。就是一生一世都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棚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内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台子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头顶。我要在他的帐内欢然献祭，我要唱出歌颂。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请你垂听，并且你怜恤我，怜悯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在寻求。”不要向我冤怨，不要发怒，感激恩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你收留我。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受其所用，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是来攻击我。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降下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我们去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所以我们今天这首诗篇成为我们的诗篇，我们真实心中有个愿望，我们一生一世能住在你的殿中，能够饱尝你的肥甘，是吧？能够在你翅膀底下，是吧？能够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早晨，我们一同来默想这一篇的诗篇，我们就求你借着你的话来对我们真实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的基督和爱的名，阿门。我们刚才读的诗呢是诗篇第二十七篇，我们都知道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它是大卫诗。那现在我们要问，大卫是什么时候写这首诗的？一定都会有个背景的。所以我们首先呢，一定要看这个诗的内容。每一个仔细读的诗的内容，很明显的，大卫到了一个时候，他回顾以往，神在他身边帮助，所以这是完全有回忆，很清楚的。那么，而且呢，同时不知不觉的也知道那个时候他的情形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先把几个重点稍微看一下，就很清楚。比方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这可见在一路的，在过去的路上，他曾经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那这里特别讲有一件事，这跟新约里面非常新约里面有一句话是很重要，你记不记得玛利亚？不是坐在主的脚前，然后马大就有一点嫉妒，为什么今天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服侍，这个玛利亚呢居然安静坐在主的脚前？所以那个时候主就跟玛利亚说，就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这里来了，是一件事不可以的。”所以这里就是那个意思，就是那个意思。那么不光是如此，你知道在玛利亚身上有一件事，我们晓得 保罗也写一个，他是降的标杆。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件事是非常重要，需要用全本圣经去讲的。所以我们知道大卫他的确是我们的恩人，他知道怎么样应该来到什么小镇去，想到小镇就是个圣经里也可以来。来到小镇，既然是小镇，就证明说他是来到什么脚前。如果大卫来到什么脚前，那么当时我们知道说这个当时我们叫玛利亚何尝不是来到这个脚前？所以我们知道要解释玛利亚怎样在这个脚前，27天是很重要的。就说27天讲有一件事，我曾是耶和华，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过去的事。可是现在呢，我仍然是。所以可见，在大卫的身上有习惯，那个习惯不是从今天开始，不是从昨天开始。我们知道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他说我曾是耶和华，我仍然是，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边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当大卫写这句话的时候，他不光是讲了现在，他特别是。特别回过头去看神怎么样一路带领他，所以现在的玛纳对大卫来讲不是今天的玛纳，现在的玛纳是隐藏的玛纳。你记得吗？为什么神特别告诉摩西说你要把玛纳放在约柜里面？因为它代表隐藏的玛纳。这个隐藏的玛纳是特别什么的？隐藏的玛纳是不是当时不是每天的？那代表什么？代表等到有一天你回过头去看谁在你身上带领的，那么你就知道那个隐藏的玛纳所代表就是过去每天你怎么样从哪里得到新鲜的玛纳。所以我们知道很明显的，见到大卫他到了一个时候，他回过头去看看他的一生，他一生一世他有一个心愿，不管是生，不管是刮风下雨，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他有个心愿，他愿意活在这里。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所以现在呢，他是讲的过去怎样怎样。那么比方说第八节，你说你们当遵守我的命，那时我先向你的耶和华，你的命我正在心中。所以你从这里语气很清楚。你知道说这就是他这个过去，有一度跟曾经对他说，你们当遵守我的命，那时我曾向你说耶和华你的命我正在。所以如果你仔细读整篇的诗篇，很明显的就是大卫在那里回忆他的一生。大卫不仅是天天常生在那里，他现在回过头去的时候，那就是耶柜的玛纳里面那个功能，那个功能是什么呢？就等到有一天，他的回忆就在一生中来牧养。你经过了许许多多，你经过你这个长途跋涉，你也经过了，你有谷，你也有山有谷，就是各样的经历，好像你都经过了。所以你回过头去，就是这就是时间。但是呢，这里特别讲现在。那就是第六节，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头，那表示征战已经过了，明白吗？现在神已经把他带到一个很重要的关口，那现在的苦难就是过去，所讲的苦难就是过去的苦难。在过去的苦难里面，你看见他第一件事，他曾求耶和华，他现在仍然寻求，就是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不管他有多大的困难，不管他有怎样的经历，是他心中的愿望。那不过不止如此，就在那个时候，你知道也在患难当中，那么主说：“主说，你们当遵守我的命，那时我行善事也好，你的命我送上去。”所以这就是过去，明白吗？有人要感激他，有人要怎样怎样，那么。所以他祷告说：“但愿敌人见遂其所愿。”那么都，所以现在呢？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头顶。所以很清楚，现在他已经站在得胜的高峰，他 他能说我现今我得以成圣，高过父母的成。所以这个很必然告诉我们，大卫大概在什么时候写这个。但是还有一个，还有一把钥匙很重要，那把钥匙什么呢？第十四节。如果现在一切都站在最高峰，如果一切可以说像大功告成一样，那为什么十四节要等候我们？当降临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然后就降临。所以可见，你看见在大卫一生里面，征战都过去了，欢迎都过去了，这个你看得很清楚的。在身边，你看见好像像黄金的彩霞一样，就很这个很一片黄金的彩，那很清楚的。但是呢，很明显的，很的确在这个时候把它带到一个属灵的高峰。所以他们说，我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父母。那如果这样的话，应该一帆风顺，这样的话应该大功告成。但是不是没有，因为那个他的功课还没有，所以他说要等候。所以读圣经的时候，总要记得，千万不要把这个声音推出来，然后你不用它，不是不能用，当然可以用。自己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但如果你真的要明白要等候耶和华，你在这句话在大卫身上有多大的重量，怪不得我们能感觉他所感觉。那么要等候耶和华，当坚固，可见他有害怕的时候；坚固你的心，可见他有摇动的时候。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很明显大卫是大卫。大卫是大卫的心所在，要等候耶和华，等降下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所以，当你把这一节圣经、这一段圣经读过以后，你大概就知道大卫一生大概什么时候他写这个。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如果要读圣经，尤其年轻的弟兄，读圣经最重要。当然，之前我们是。当然是古传人界的时间对我们说哪一节都能给我们说，但是更重要的，如果我们能进到诗歌的感觉，我们能知道他圣灵的思想是个完整的思想，圣灵如果把这句话给大卫，我们叫大卫不随便跟一点听一点，你知道我们那就是敏感式的，那么前面后面根本是没有连着一起不连贯的。大卫不是，你看见整个大卫把诗篇27篇给我们的时候，你看见很清楚的，这篇诗篇实在很可爱的。这篇诗篇我们很多人喜欢背它，但是很可惜，我们很少几个人进到大卫的版面，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像他这样的诗篇。所以为什么要解释这一段的圣经？为了解释这个诗篇，所以我稍微把大卫的故事、他的经历稍微复习一下。我想大家不会觉得讲太多了，因为我记得上次我在台南我就讲了。这个大卫的诗篇，那一篇是另外一个诗篇，今天呢特别讲的诗篇。所以讲的这一篇呢，我们不能不用有一点简单的诗篇。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大卫啊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升高他呢？我们晓得他还在牧养牧人的家，因为在这个圣经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收我。在那时候，在父母的心中，只有七个儿子，没有最小的。有一个最小的，而且还在牧养。所以现在，如果有人要做王，有人要当一等，有人能够出类拔萃的话，那么没有疑问，在父母的眼光中，真正能够让神来高他的是他父母，就前面的七个，任何一个都可以。怎么样在他们心里面树立大卫？所以大卫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离弃我。”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就是神很内心，所以他们不得已就把大卫从什么地方带，从什么地方呢？就从羊圈里面带回来了。但是没有想到那一次，神 很阳光的出版的，那是很重要的事情。表面上是圣人高堂的被圣人充满了，但其实从那天开始呢，我们知道说神就出版了。那么神怎么会这样呢？我想我们等一等，我们再看看怎么样讲到这里，就是说他被圣人充满了。被圣人充满以后呢，你看见你在那段时间神就显明了。那么大家记得这个大卫从他高一直到坐在宝座上，那就是记住他在希伯伦，他被弟兄所高，他做了大卫的宝座。所以圣经说大卫做完四十年，就是希伯来人做完开始占领。如果光是讲了后面全以色列全家高他做完，那个是只有三十三年，所以加起来是四十年。但是现在我们来问，根据圣经的记载，从他坐高一直在做宝座，中间经过了多少年呢？刚好经过了十四年。那么这是什么？这十四年他做一个功课，是我们许多时候没有。你既然圣高，就表示圣高；如果是人，当然你就登上宝座，你还做本吗？不需要。但是大卫，当然起初是没有报上多少，他没有讲的一本就讲了。不错，神是要把它放在宝座上，但是达到荣耀的途径是一定要经过试炼。所以明白吗？表面上好像大卫一点基督，因为大卫天生的，在主耶稣以前一千年就降生，但是没有想到，因为大卫要做基督的预表，所以在很多地方大卫你知道神就安排大卫的生活，雕刻大卫的生活。他的一举一动是完全照着要来的基督。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啊，实在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经过那个苦难。但经过某一种苦难，他说不出来，他想证明是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呢？因为主要过的时间二十二天，在主耶稣进行不了前一千年，有一百是一年是主耶稣要为我们定的。”所以一句话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所以我们注意到就是，你看得很清楚。今天呢，神在大卫身上安排的一生，在我们身上安排一生，不是根据我们，是根据基督。他把我们磨成像儿子的形象。那今天我们就回头看十字架，明白吗？所以我们每一个生活都不是自己的生活。人生，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只要我喜欢，不你不可以，什么不可以？我自己可以安排我的生命，错了。你要记得，你一生如果只得罪你的话，那许多的苦难你不会解释的。为什么？因为你是交通你看的苦难，许多病痛你不会解释。为什么别人还好，为什么你这样？不要忘记神特别看重你，在你的一生里面要把它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现在还叫人看见自己。但是大卫的时候叫人遇见看见，明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自自然然表面上我们说，你看大卫为什么才能，大卫为什么本来为什么经过十四年呢？如果大卫经过十四年，你就知道为什么马太福音十四到十四到十四章，这很清楚。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想说大卫他的一生原来不是为了自己活着。大卫的一生，你要明白他，我们要知道哪些跟着你将来要来的基督而活的。那么基督是先受苦而有的，基督是先经过十字架才登上宝座。所以就是什么？大卫他的一生是这样的。那基督的天国起头是隐藏的，然后才降临。所以当大卫从一个洞跑到另外一个洞，从旷野跑到另外旷野，请记住，那个日子是隐藏的。他是王不是，没有几个人知道他是王。今天主耶稣是王不是，我要问这些什么？今天有几个人知道他是王？如果说在台湾选举的话，你知道他能拿多少的票？所以我们晓得是，今天有一段时间是隐藏的，隐藏的物质是你忍耐的。既然被烧，就是男人生命圣灵，不是很清楚做王的生命，那为什么？就是真的很感动。就是你看大卫要经过雕刻，要忍耐， 当他坐在宝座，全世界都叫他是王以前，你恢复他了，知道吗？今天只有在教会里面，基督是王家，我非常清楚的。你就看见说，大卫的一生，不再来大卫是这个事情，所以你看见说有十四年，十四年的教会，十四年的忍耐，还有十四年的。要等候也好，请大家记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工作好像你的还没完，你是等什么？今天你和他一起受苦，将来你和他一起受苦，可以吗？那等一下，自己就坐在宝座上。这就是你今天的现在的自身的情况。不管在我们现在有多少的经历，都要我们讲，都要我们讲。没有多久，我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一夜都有哭泣，重启眼泪。所以上面神父的安慰我们，安慰我们每一个人。你从来不知道说我要讲的，你从来不知道我要忍耐的。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为了自己没有忍耐，为了自己你知道当时很积极，神有一个计划。那个计划是十四年的计划，不是十年的计划。因为台湾那个十大建设，那果然起飞了。现在大家是有目共睹的。那么同样的，如果经过了从十四年的计划，有一天你当只要把你放在一个蒙恩的高峰，那就你想说呢？现在我可以安享，高过十四年。所以就是那是不错的。那出现在那个时候，神说还没完，等候也好，我再说要等候。所以当然，我们知道经过那个十四年，十四年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知道是神的完，然后呢是重要的，就是神从羊圈里把它招出来。但是很出奇。招出来什么意思呢？招出来就是将来让以色列人都能归顺他。所以我们好像看一下诗篇第七十八篇。表面上是从高他做王，没有错。但实际上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做王的人都是能造的人，明白吗？我们看看第七十八章七十八篇，第七十七节。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你看他拣选了，就是白他了。从羊圈中将他带来，那是很明显的，他在羊圈里面，他牧养他的羊。现在呢，神把他带来，叫他不再跟随那些拜买的牧羊。从那天开始，要记得，虽然他还没有真的神叫神真的把他摆在宝座上以前。不要忘记，其实呢，从那天开始，神一个目的，叫他不再遵从那个拜买的牧羊，为了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所以他说以色列的基。所以等到神高扫罗的时候，你记得吗？撒母耳怎么说呢？他是产业的基啊！不要忘，什么产业呢？产业就是以色列人。所以在神的旨意里面。当然要有一个代表的程度，是代表我们神，我们神做完的，这什么心意？你也许读圣经里也很清楚的。但后来为什么撒母耳不开心呢？因为撒母耳不开心，他知道神不开心。那人为什么不开心呢？因为我知道他们所要的王，一个产业的基，明白吗？如果我有个产业是以色列，现在如果他不基的话，他是什么样的人？他不是个战士，撒母耳是个战士。今天呢，要做这个王的人是个牧羊人。所有从羊圈里面招出来的，他才能做牧羊。并不是因为你招了一种大的，的确找了高人，没错。我们为什么那个时候强调这个王呢？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军人，而且是战士，我们需要有率领我们征战，是他们所要。他们从来没有想的是，从心中的梦，从心中希望做什么没有？ 许多时候我们很自我中心，你看见了，我们是想到我们自己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说和我同住的，和我都在一起的，他在想什么？没有的。不是说你再怎么做，别人一定要跟着你想。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要明白，就是说，在这里很清楚的，我们看见说，神今天所要得着的心，就是在这里产业的心。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为什么？等到你读四十岁的人，圣经说那个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就在了自己的所思，这当然不对，所以神当然信服了我们，所以才发生的开始叫做路德。路德就是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说大王是怎么开始的，真正坐在宝座上是怎么开始的，从神赐予的王是谁呢？是大卫，当然后来是大卫的后裔也是神，这千万不要弄错了。当然我们就有个代表的权利，没有疑问的，但是问题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的王是像世界那样的王吗？今天我们所要的王，他的形象，他的任务是什么？这里很清楚的，他是个牧人，明白吗？所以我一再的强调一件事，等到真的哥利亚跟这个谁跟大卫决战的时候，我们在正确的方向处理，因为等到那个哥利亚挑战的时候，那意思是说，如果我把你们打胜了，那么你要做我的奴隶；我如果输给你们，我做你们的奴隶。那么第三是谁有资格和这个哥利亚对胜？当然是什么？当然，当初他们选出来，当然他们吵着要的王，但是什么事不是事情？他应该是战士。如果这个时候连小罗都不能够起来代表这个国家的话，那不是羞耻吗？羞耻吗？就在那个时候，按理来讲要有一个人和他对抗，有一个人和他对等的，那真的和他对等的叫战士对战士，这个羞耻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小罗。对谁呢？那个很明显的小罗是对这个哥利亚。那么他们刚好在伊拉谷，一个伊拉谷其实就是圣经里面所说，我虽然经过死荫幽，死荫才是很清楚的。伊拉谷呢，最东边是伯利恒，那里出了个大卫；最西边加特出了哥利亚，所以他们最中央的地方在那里交战。他们大概最近的地方大概是离伯利恒是十英里，大概离加特是九。是在那个地方，他们就看。究竟从那个时候，大卫还只是牧人呢，还只是牧羊人。所以现在呢，你知道，目标和战术对抗。那么小罗知道说，你今天要去城头的，所以今天你不可能赤手空拳。如果是牧羊人，你赤手空拳，你想打败这个战士，不可能，所以要把他武装起来。现在人家还我不去，他当然不好意思说了，我不去，我感谢，我撤掉。但起码你可以去送死，不要紧。但你送死以前呢，我起码要把你武装一下。那这样呢，我良心就可以了，明白了吗？那么他当然知道这个大卫不是废人，这个实力来源不是废人。所以王对王，如果战士对战士，是以色列人他们要的这样的王。但是神暗中所要做的，就合乎他心意的。我那个王。加有一间圣经告诉我们，和平的君永在的父，他坐在大卫的宝座。究竟每一个大卫的宝座，神恐怕是坐的，不只是大卫，也是。所以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的功课。